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董事长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谈到的主题是台湾及亚太永续报告的一个趋势，我们就这样的一个趋势来了解台湾及亚太地区永续发展的一个状况。董事长
好。那这个报告是这样，因为台湾有一个很好的一个CSR One 这个智库，这个智库每一年它都会提出来报告，报告什么事儿？就看整个台湾最近这一段时间在企业永续报告书的发表以及它的内涵的内容做一个分析报告。那今年刚好第十年了，第十年，从十年的眼光再回顾过去，的确有很多直接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那这个智库本身是由CSR One 的创办人严德芬总经理他在主持，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个工作要有相当的坚持跟毅力才可以完成，因为它不是一个说可以发财赚钱的一个工作，它是一个对整个台湾这个整年每一个年度的永续报告书它做一个分析，然后做一个解说。那因为我们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也是这个大会一个共同的一个发起人之一了，所以我每年都会参加他这个活动。那今天我就从他这一次的报告的内容来跟各位大家分析一下，说台湾最近这个十年大概是什么状况。当然了，那一天参加这个大会是在政大的空气中心的一个新建大楼礼堂举行，那个人很多，两三百人在里面，大概都是台湾从事这一行的在各单位里面的负责人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所以那天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致辞的时候，我还是跟严德芬总经理他工作人员以及我们台湾从事这一行的 CSR 的这些朋友们是最大的敬意。这十年了，老实讲走来真不容易。这个真不容易的话，但是成果非常好。那怎么好法呢？我用这个字来形容，其实过去这十年里面是台湾 CSR 成长的黄金年代。我们的成长的内涵跟成长的数量都非常惊人，都非常可观。十多年前，17年前我在开始从事台湾企业永续研究基金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推广企业永续，推广这个气候变迁的议题，其实很难得引起人家的兴趣，甚至可以讲大部分人都不是很了解什么叫做永续，老是想就是说企业永续谈的大概就是你来找我来捐钱吧，大概是这样。所以那时候开始做很多工作，其实心理上也是有一点负担了。人家讲说你跟他去要钱的，其实我跟他讲，我们不是来要钱，我们也不是来这给推销要你捐款的，真正的是个企业永续会带动国家的经济的发展、环境的永续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更重要的，整个企业永续最后的结果是会强化公司核心竞争能力，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利基，做他们公司未来中长期的发展。不过讲起来 还是很不容易被接受了。所以，但是回顾这十年，看起来我把它称作黄金的十年的时候，我是觉得这段时间台湾走的是相当的不错了。也就是有这一批人呢，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还有政府的政策的一个很清楚的指导下的完成。那这个报告可以讲哦。我说这个严德芬总经理是十年磨一剑，磨得非常的成功。好，那我就来讲，哎，你凭什么说是十年呢？黄金十年，很多东西先从数量上去看呢，大概就知道说我在讲什么意思。十年前呢，其实那个时候参加这些写过报告，真的出来是100家出头多一点啊，今年是第一次冲破1000家到1006家。我这个差不多快要10倍的成长，那大概是也是很惊人的，相当的不错啊。那如果要从这个它的数量以外，再看说这公司的大小了哈。那公司大小，我自己从我这个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办的台湾永续奖看起来的话，这个量也是很大，因为十年前的时候，其实参加公司上1000亿左右的营业额都已经很了不起了。加总的营业额参加上1000亿多了不起了。那去年我知道台湾已经达到32兆新台币的营业额，或者是它的这个预算数加起来加总这些参加的公司数大概这么多了哈。那换句话说，很明显大公司都参加，因为一般人很难去了解什么叫32兆了。不过你大概了解说，我们国家的 GDP 大概是22兆啊，当然 GDP 不等于营业额。不过你做个比较一下，就说刚才除了说数量增加以外，哈，大公司大部分中大型公司大部分都投身这个工作里面去。当然也有人会讲说，哎呀，那中小企业都没有做。其实中小企业不是没有做，也在做，但是只是量没有那么多。等一下我再做说明一下。很不容易啊，中小企业做这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在十年前做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企业在做了哈。那为什么我会推广企业在做呢？这个很重要的理论之一就是说，企业是所有这国家里面资源最多、人力最多哈，但是企业也是产生所谓很多永续问题的所在哈，这个所谓环境的污染很多，大部分都是从企业出来的了哈。那当然要企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但是也产生很多劳资纠纷哈。所以从企业开始做起，不但可以导正的工作，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能力啊。那后来台湾不只是在做企业的永续发展了，后来是大学，现在大学我们跟大学也签了64所大学，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做这个永续的发展。那最近这一两年来，医院是如火如荼，大家一起都跳进来做这个事情。2/3的以上的医学中心都开始努力在拼，在做永续。当然，现在目的在医院做起来，第一个比较关心的是净零的问题了，因为医院是蛮大的一个碳排放源。不过这些工作加起来加总，你可以看，已经不是只有企业了，医院的 NGO 也都参加哈。所以台湾我们看到过去的十年里面，各行各业大家对这工作是兴趣增加很多，而且这成绩是相当的不错，成绩相当不错。好，那第二个我们在想，那你做这个永续企业永续发展的目的在哪里呢？我大概可以把这个台湾的这个永续发展做的工作这些公司分3等份来看啊。我们早期开始做这工作的时候，大家都误以为只是谈请企业来捐款啊，其实很重要一个概念是，我们要企业合规了，叫 compliance。合规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因为时代在变，国际的规范在变，政府的规范在变。如果企业没有办法遵循国际的法规，也没有办法遵循政府的政策，没有办法合乎法规合规的话，这个企业的生存会发生困难，所以最重要是一个合规了哈。那合规要怎么合法呢？要合哪些规啦？做哪些事情呢？哈， 这个时候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来，世界上就发展出 CSR 的概念出来，然后现在把 CSR 更进一步变成 ESG， 直接跳入跟你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财务关系都相当的关联所在。那政府开始规定说，哎，你要公布你的永续发展的工作，经济面、社会面、环保面做得好不好，所以合规就变得很复杂了，就是不是很单纯了。早期都是道德劝说了，那现在不是道德劝说了，现在从道德劝说变成开始有规范了。有规范以后不算，以后现在有标准，有标准以后现在有法律进来了，所以有法规进来，所以这个整个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其实国际的规范跟国内的法规也进步的非常多了。所以我在讲说，这过去的十年呢，这个整个这企业永续发展变化很多，那等一下我再说我怎么分这三等份的问题。
好，我们在这稍微休息一下。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当地球发烧时》，中广新闻网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尤新简董事长，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台湾及亚太永续报告的趋势。董事长
好。那我们大部分的公司开始做合规了，那合规开始的时候要合什么规呢？要合政府的还有国内外的规，这规范啊，合规范以后到底有没有做让人家知道了，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国际上就开始要透明化所有的公司，你说你合规嘛，你要告诉你合规啊，所以他就大家开始写永续报告书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第十届，它是根据所有大家写的永续报告书来做分析。那写永续报告书写什么内容呢？这是很有趣的事，蛋生鸡鸡生蛋，到底要先写报告书还是先做永续的事情？那其实在我个人认为，写报告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报告书的内容的写法不是你自己随便写，它是有国际规范的啊。你根据这个国际规范出来的话，你会写出来就大概知道说问题在哪里啊。那有人就开始在谈说，哎呀，你这个都是做作文比赛啦，说作文比赛谁写文章写得好嘛，那分数就比较高一点得奖。讲这个话其实是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比较不够了，因为如果只是作文比赛，那天下就是很容易了，因为你只要写作文的高手来就可以。其实这个报告书的内涵每一项都有它工作实际的表现才写得出来啊，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你要说明清楚。好，那有人讲说，那可以啦，你要讲写，你想写什么我就写什么吧，你说我排碳多少我就随便写排碳多少还可以啊，反正是作文比赛。No， 这个作文比赛如果是作文比赛，你后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第三方来确信啊，要来认证确信一下，为什么说，你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交给第三方人去看，这问题就很大了。第三方是一个透明的一个保证，你既然写了你说做得很好，那是真的还是假的那现在台湾第三方认证最多的是当然四大会计事务所了，还有这些英国标准协会啦、SGS 等等，他们来做认证。有了这个认证其实就好很多了，就是说你不可能是作文比赛嘛，你做了比赛结果人家说你是假的，那不是很没有面子嘛，那更糟糕了。所以你就开始就说你很仔细的照国际的想法思想的方式规范，做出一个你光应该做哪些事情啊，那这哪些做的事情最后结果就报告书出来了，然后他再做个评比啊。所以我们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有做这个报告书这个 quality 品质的一个评比出来。好，那你说这个只是做永续，只是做报告而已啊？不是啊，永续报告先让你了解，然后你做什么，让大家透明化的知道以外， 因为永续很重要一件工作，开始永续要做的就是分析，分析你公司现在所碰到这些风险在哪里，物理的风险或者财务的风险，气候变迁的风险，所有东西都风险。那这些风险的来源都是跟你的利害关系人相关，我们叫 stakeholders， 那就是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包括谁呢？包括你的顾客啦，包括你的员工啦，包括这个大学要应届毕业生啦，或者是这个因为什么应届毕业生马上要来申请职业啦，那他们要不要来啊？你跟他关系很密切啦。你如果一个公司在现在如果公司永续没有做好，大部分的大学毕业生都不太愿意去了，尤其是大公司，他觉得去我这个是被剥削的了，我这个不是很好的工作环境等等啊。所以他不去了，所以这个是他的利害关系人，政府也是他利害关系人，你有没有合规啦，还有国外的买家啦，或者你的供应链啦等等，几乎这些跟你在所有企业相关的利害关系人你都要去跟他去沟通，沟通完以后，我们还要找，当然我们事先要去找，从沟通里面了解我们最重要十大或几大我们最重要的风险问题在哪里，我们公影响最大的问题在什么，重大性在哪里，这分析完之后才会写出报告书出来。那从这个报告书你分析，你可以写出说好了，我已经知道我公司的风险，我知道我重大的问题在哪里，我必须要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写出我公司的中长程计划出来。那讲到中长程计划的时候，大家讲其实你仔细看一下，台湾大部分的报告书对中长期计划都写得不清楚。不清楚的原因有两个啦，一个就是说公司本来就没有中长期计划，中长期计划不是很理想，写不出什么东西出来，那这是一个问题啦。第二个就是说因为这个有些报告书他写的人的层次不高了，他没有办法跟高阶的太多的沟通，他其实不了解高阶的这些人在想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报告书写出来就有一点像事务性的报告书比较多一点，它重大性就不足，重大性不足，重大性不足不是只有一家而已，很多家都是不足的，所以这个你就评比这个永续报告书的好坏，从这里好坏你大概知道公司一个好坏出来。但是做得好的人他就可以变成很好的一个报告书，以后他知道他重大问题所在，他知道他未来怎么的发展方向，中长计划非常清楚，他可以把他公司竞争力全部的把它提升。可是呢，在今天我们在永续的时候，不是只是要交到报告书做这些永续工作而已，更重要是什么？他能创造新的永续的价值出来。因为永续我们知道了，有了这个气候变迁的问题也更清楚了，你有气候变迁影响这么大，将来你公司的产品、你的营业的模式、经济的经营的方式都会跟着变，从这跟着变，因为你创造出你新的价值出来，其实人家讲说净零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做不到？说你看我怎么算都做不到，做不到原因之一很重要，就是说在净零的转型中呢，很多重要的科技还没有出现，在2030年、40年，它还会出现很多新的科技，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碳捕捉啊应用啦，比如说我们的氢能怎么样在基础建设把它建立起来，这都还没出来，所以这个如果你永续做得很成功的时候，你会发展出来，你看得到什么？看到未来做什么事情，创造新的工作的价值出来，公司的价值出来。所以我现在就从这个概念出来，从早期的一个合规的为出发点，变成一个公司能够已经做得很好的公司，又透明又可以做出很好中长期计划出来，那最高阶层开始全面创造你新的价值出来，创新的价值会产生在因为对永续的了解，未来知道方向非常的清楚，所以就变成三等份咯，就是说台湾的这些企业永续报告书是写了很多，但写的公司大概分三种。第一种报告书是什么报告书？叫做这个是未合规合规不得已而写报告书什么意思？因为金管会规定要写报告书你们在看要报告书，所以我只好去写报告书通常这样写报告书的单位， 他这个单位的层次都不太高了哈，因为他是为写报告书为报告，为了跟社会交代而报告，啊，这个是第一个阶层。那第二个阶层已经提升得很高了，提升到董事长啊，董事会啊，同时到这个总经理这些人在做这些，所以他们很清楚，他非常清楚，就是说我这个公司面临的困难、风险、危机在什么地方，我怎么走出这一条路，怎么创造出我的价值出来，未来我怎么能够达到一个新的方向，中长年计划非常清楚，这是第二类，这是很好的公司。啊，第三类更进一步了，就说这个他可以看到说未来十年以后我们怎么做啊，我们会创造什么新的价值出来，可能说现在价值出来跟我们公司形式也都变光了，都不太一样啊，当然可以做得到啊，这是第三类啊，等一下再说他我们大概是什么状况。
好，我们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当地球发烧时》，中广新闻网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所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我们今天谈到的是2024台湾及亚太永续报告的趋势，董事长。
好，所以我刚才讲是分三类啊，所以台湾大部分的这一类都在哪一类？都是说为报告而报告多一点的。这个既然有这个要求，我就来做报告啊，所以这个比例蛮高的啊，应该是算最高的一部分比例。那么他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永续工作人员在公司里面所受到的尊重跟这待遇不是特别好了，反正他就是这一批人必须要做这个事情啊。但是多数啊，多数是这些啊。再来就第二种了，第二种是也不少了，这个人多了，就是其实他们已经有很好的这个永续委员会啊，或者永续的工作小组了，还有他永续掌通出来了哈，那高阶人都很了解，那他们做得很好，他们对未来公司的方向非常清楚，危机非常清楚，要怎么做，中长程计划都慢慢成型了。当然我刚才讲，台湾的企业基本上，都是有一句话叫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哈，都是跟着变比较多一点了，比较少一个中长程计划。不过基本上是有这一批很成功的，他把中长计划做得很成功。那最后一类啊是很少，在台湾比例现在是不高，他真正能够达到把永续的精神拿到去做创新，所以他创造出很多新的公司的价值跟新的产品出来啊，这个产品以前没有的啊，啊这公司价值是以前没有，甚至把公司都把它变掉了。这十年里面，我看了台湾变化最大的一家公司之一啊，就是台湾水泥公司。台湾水泥公司本来啊是什么？本来是一个水泥公司，做水泥的。可是它现在已经转变成说，因为水泥老实讲，大家都知道它碳排放很多了哈，所以将来这个水泥还是会存在的哦。但是怎么样的存在方式让这公司存在的更好？所以它其实已经转变成说，一个水泥公司，也是个能源公司啊，也是一个环境公司、环保公司，三个方向都做了哈。比如说环保公司这样。它的这个原料的来源现在都还开始变成在收都市事业废弃物，都市的垃圾来做它燃料之一，它解决都市的这些垃圾的问题，同时它得到它燃料的来源啊，然后它整个挖水泥的过程跟输送等等，它做到非常的干净，然后呢港口啊运输港口做到澄清见底了，可以得到欧洲的这个。绿色的一个港口的一个标准出来啊，然后他这个因为在做能源过程当中，他不但发电，他现在还做储电啊，还做电池等等。那因为他看到未来永续的方向跟价值，未来是什么地方真的生意是所在啊，所以他这个工作是这样做法。那水泥他不但从台湾，他做到国外去了。 它现在是葡萄牙最大的水泥工厂，它是土耳其最大的水泥工厂，就是都是台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投资了啊。那它这里面它们的碳排放的下降程度是非常高了，比台湾的要高很多了。台湾因为牵涉到很多法律的问题，我们法律部分要是要修改，才能够跟国外一样继续在下降我们的二氧化碳啊。所以它是一个新的得到一个概念，说它创造出价值出来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从最简单的你不得已找做永续发展，其实早期开始台湾所做，大多都是不得已要做，你要做只好做，是。政府说什么就做什么，客户要什么要什么。可是现在不是，现在他们已经把它变成一个企业经营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跟方法，而且它整个大家方向就很清楚，啊，所以分这三类可以这样讲法。好，那第三个就是说，那你说水准做得好不好呢？那其实台湾的水准做得真的是不错。早期我们在看这个都是看国外的人啊，但是最近你可以看到国外几个比指标性的公司啊，大概你就会从这指标性公司大概了解说，你大概可以了解说我们程度大概做什么样。那它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这个指标就是叫道琼永续指数啊，这个是在华尔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数，这个指数把全世界可以说这样最好的这个做的环境永续跟做永续发展最好公司都把它集合在一起了。那你可以看那个指数里面挑选的公司的数字，大概就可以知道那个国家里面在世界上做顶尖的有多少哈。比如说了，道琼永续指数现在它最多的是美国公司了，大概有50几家公司啊。那日本是第二哈，那台湾有30家，在世界级里面。那我们比英、德、法这几国家都还要多，比韩国都要多。可是你要去想哦，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不是大经济体啊。那我们公司数也不多啊，但是我们被挑选的公司那么多，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我们的国际上程度我们是非常高啊，甚至比如说美国的 S&P 啊，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公司指数，它有公司它产生的一个每年的永续的年鉴，从将近10000多个公司里面挑出这个公司出来。那我们的永续的表现里面，比如说中鼎公司啊，它在工程类是排全世界第一名啊。那比如说日月光公司啊，它在半导体的这个设备里面它排第一名，我们还有几家公司也排进去都不错哈。你大概就可以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进步的非常可观的，比大家想的很多。我以前在出国去访问的时候，我常常看到这些参加大会，都是看到外国人在讲话，那都特别是欧洲人，那个美国人在讲啊，讲什么？讲说他们这个怎么去做永续，然后他们公司做成就是怎么样啊？但是最近啊，特别是去年，尤其到杜拜开会的时候，我就发现，哎，现在不一样了哦。现在我们看到谁在讲话，国泰金控的李长庚总经理在那边发表演讲，啊，这个玉山金控的这个黄兰州董事长在那边演讲，哦，那我们看到 ACE 的陈俊生董事长在发表演讲，还他展示他的一些产品出来，哦，那我也看到中鼎公司在国外讲了他们的一些工作的表现等等，现在变成很多的外国人在底下拍手了，我们的人在讲话，哦，这是很大的变化。其实我心理上也感触蛮多的了哈。早期都是人家讲，我们在听，我们在拍手，现在我们在讲，代表说这一段时间，我刚才讲黄金的这10年，我们培养一批出来台湾非常好、世界级的公司。但是我要再强调一点，这个才走一半哦。我们后面一半更重要的还在继续往前走，什么东西？怎么样创造出永续的价值出来？这公司是永续的，这个产品将是永续的产品等等，啊，整个国家这未来的发展怎么走向永续？我，哦，这条路还蛮长的，只不过这一段时间10年下来的话，我们台湾算是走得不错，啊，算是有些都已经是前端班的前几名都做得不错，所以我是觉得，看看他们的表现呢，其实也蛮高兴的哈。就说 这个整个台湾在这一段风起云涌，所以人家讲说永续永续，这段时间在台湾永续，从过去人家不认知的一个名词，现在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变成一个显学了哈。大家会谈到永续，你只要看每天的《工商时报》《经济日报》，没有一天没有永续这两个字在上面。不晓得哪个公司讲什么永续，讲什么永续，大家都会说，因为大家认为这是我们现在生存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法则了，我们要走向永续的发展。
好，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当地球发烧时》，中广新闻网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我们今天谈到台湾及亚太永续报告的趋势，那么从这一段时间发展来看，其实台湾进步非常非常多，还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再继续加强和改进的呢，董事长？
好，我想哦，我在当时在开幕的时候跟这些大家共勉的，就是说我们过去实在做得不错，但是未来啊，前面有三个大山挡在前面，还要再爬，这个山比前又高很多。第一个大山就是说国际的规范、国际的思考模式方式又大幅度的前进。我刚才讲我们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合规起家的，大家合规，可是这规一直在变哦，一直在变啊，因为这个整个大家想的越来越仔细，越来越详细啊，比如说世界的规范啊，最近我们金管会也公告了，根据这个世界会计组织的这个报告，我们现在也要叫 ISSB 的方式啊，来做我们的这个企业永续的报告啊，过去。我们在开股东大会的时候，就是大家要有个年报，还有一个就是等于我们整个营业的这个报告书要出来，财务报告要出来。那现在要加一个非财务性报告，要同时一起出来。哦，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第一个，这个做永续报告的人本来都在抱怨的，这个事情实在太多，做不完了。你要再叫我这六月交我都交不太出来，现在照现在做法，要把它提升到三月出来，要跟我们一般懂这个股东大会所需要的财务报告书要一起出来啊，那内容也变了，内容还加着 S1 S2 要加永续发展部分，要加气候变迁部分啊，这个对很多的这个会计公司都是很大的挑战。我碰到好几位这个大会计事务所的这个合伙人呢，他们都讲，哇，这是他这一辈子最辛苦一段时间，未来两年他自己要念很多书啊。为什么念很多书呢？因为很多东西他们以前在会计师是不谈的啊。早期的会计师他们在会计系毕业，会计研究所毕业，他们很少会谈到所谓环境的问题的、法规问题的、这个环境法规的问题啊、社会的问题啊、人权的问题啊、多元化的问题都没有谈啊。现在不是谈不谈啊，现在你的这个股东大会的时候就要交这个报告，交这个报告还要被确信啊，或者你要去确信别人啊，这是很辛苦了，或者这个山很大了哦，这个整个这个会计的报表就全部改了。那另外呢，新的又出来了。我们过去只谈到这个碳的问题，我们叫它碳 TCFD 碳的财富分析，现在 TNFD 自然的资产也要算，生物多样性也要算，再来 TIFD 我们所谓 DEI 就是要谈到一个这个多元化啦、平等、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啦，要谈到包容性的问题啊， 公正新闻要谈人权的问题，通通要出来。那这些都是我们过去一般公司不会谈到的问题，但是现在变成你要交报告，而且人家要你这个报告，然后呢，这个报告里面要出来，很多人都随便写写啦，随便写着。所以现在最流行一句话叫做漂绿啊，欧洲定反漂绿的，它的规则出来，所以他要做，他现在有 CSRD 啊，就是说他有个指令，怎么写这东西，你不能给我鬼扯，鬼扯的话要罚钱的，这是有法律责任的问题了。还有这个所谓滴滴要查核的问题非常多啊。然后呢，这个所有的这个全世界，不是欧洲，也美国也有啊，我们台湾也有了反漂绿法案出来，所以很小心的。这个不能随便去跟他吹牛，说我的公司是永续做得很好，这产品是永续产品，一不小心会吃上官司啊。所以现在永续诉讼的官司是大幅度成长，在全世界各地成长，所有的消费者基本上他有这个权利可以告你啊，反正现在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又延伸出来啊。所以现在地都大山了，你先去了解所有新的要合规的法律跟规范到底是在哪里啊，多得不得了，这个是需要一点念书了，这个不是说讲讲就可以，不是说我跟你讲两句话你就听得懂啊，不是这么回事，那内容还蛮复杂的。那第二个大山在台湾的就是中小企业的问题，那中小企业一直是比较困难，它这个经费比较少，人员比较少，它要在特别人员做这个事情，其实它有它先天上的困难啊。但是呢，现在更重要一件事情出来，我们先谈了以净零来讲，净零哦，如果你要谈净零的话，你要谈到碳排放。那碳排放我们有叫做什么？范畴一，我们叫范畴二，有范畴三。范畴一就是你自己本身在公司工厂里面的碳排放是很清楚，你算得到的哈，你用多少煤啊，多少油啦、这些都算得到，很清楚，用多少汽车的、等等。那范畴二就是讲说你用多少电啊，用多少瓦斯啊，这个容易算了啊，你只要电力公司查个表你就知道，你用多少电啊。电跟那个碳是成正比的啊。台湾的电大概是一度的电啊，一度电大概产生 0.5 公克左右的这个二氧化碳。不过这个数字会上会下，会差一点点，因为这跟火力发电厂用的多跟少有点关系啊。好，那就是说你要了解说你现在是碳排放多少啊。范畴三是讲范畴三讲供应链，那所有的大公司都有供应链，连像台积电这么大公司都有供应链，连这个 Apple 供应链，台湾就是 Apple 最大供应链，是大家都有供应链，可是供应链有大有小啊，不是每供应链都像 Apple 的供应链台积电这么大，它很小的公司的，所以大家变成说大小公司大家要一起合作来做这个事情，哇，这就是很困难了，所以中小企业现在跟大企业现在就结合在一起，因为变成共存共荣了，大企业如果要做得很好的，小企业的节能减碳跟它是息息相关，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那第三件事情，那个大三就是人力的问题，现在已经是比十年前好太多了，十年前其实要知道永续的事情的人是少之又少了，经过这么多年来政府的努力啊，还有台湾各大学啊 NGO 大家共同努力啊，台湾其实已经开始培养出相当不少的人才出来了。就算我们自己的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我们培养有一天来上班，一天来上课，有两天的课，有五天课，有十天课，有十二天的课，各种课程哈巴郎加起来哦，这课程呢，这课程都经过考试哦，经过我们大大小小的，还有我们跟四大会计事务所跟大学合作的课程加起来，我们有10000多人已经有这样的一两天的课程开始的受训，但是还是不足啊，因为这个社会变迁整个大幅度的变化还是不够啊，加上刚才讲。新的规范不断出来啊，你原来训练还不足，还要再加训啊，所以未来时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永续发展在台湾还是会蓬勃发展啊，这个蓬勃发展最后的好处在哪里呢？ 会把台湾整个水准提升的、啊。它不但是说企业本身提升，它可以提升到整个国民的文化生活水准全面可以提升。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观念的思考里面已经不再想担心我们个人的问题，我们会谈到那个地球的问题啊，啊，国际的这些污染的问题的、啊，还有大家谈到很，这个比较落后国家这些问题，所以你的思想会比较宏观，会比较想法，这也带动社会进步非常重要的一环工作，啊，总而言之呢，这个在第十届这个企业永续报告书里面这个透露的讯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过去十年是做得很不错哈，黄金的时代，但是我们未来十年我们碰到更多的困难，我相信我们会做得更好，我们社会会更进步。
非常谢谢我们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尤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